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聊聊皇上那些事儿啊。咱一看这古装电视剧里边都是皇上作威作福，万人之上，谁也不敢不从他的，怒了呢就逮谁宰谁，这么一种形象，对吧？没人敢惹他。但是皇上啊，确实没人欺负他吗？也不一定。所以今天呢，咱们聊这话题很有意思，叫皇上照样也挨坑。有人说谁敢坑皇上啊？哎，还真有人敢坑皇上。当然了，不是明面上坑，而且坑的你是哑口无言，坑的你自己都不知不觉。咱从这皇上啊哪开始说呢？从饮食开始说，这是最好坑皇上抠钱的这么一个部门，或者说是这么一件事物。咱都知道，人呢一天三顿饭，普通老百姓早上中午晚上，说皇上是不是也这么吃呢？皇上啊也有这种习惯，人也得吃饭。但是呢，据说这历史上的皇上啊，吃饭的这个时间跟现在啊，有的一样，有的还不一样。比方说呢，我翻这个史料，咱们都看这个明朝的皇上，就说北京嘛，这明朝的皇上基本上啊，他是这个农耕社会的习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三顿饭，基本上跟咱现在吃的差不多。而且呢，明朝皇上吃饭呢，很讲究晚餐这一顿，这晚上饭呢有条件的基本上都得找这个歌舞伴奏，就是连看表演再吃饭，有人高兴了呢还下旨让谁一块作陪，还一块进膳。那么等到了清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清朝的皇上呢每天吃饭啊这个时间，首先说跟这明朝的皇上不一样，也有人说呢是一天三顿，也有人说呢是一天两顿。早饭是肯定有的，基本上早上起来六点早上这顿饭开始吃。那么中午饭呢，也就是正经八百的午时，就是12点到1点，再拖点2点，这中午饭就吃了。这晚饭有没有呢？可以说呢，晚饭不能叫真正的饭，就是人家晚饭呢就吃点点心而已，基本是下午4-5点钟这顿饭就吃完了。这是清朝的这个皇上的一个作息时间。而且呢，这皇上吃饭呢，咱也知道不能叫吃饭，对吧？上菜那叫传膳，吃饭叫进膳，或者叫用膳。而且呢，每天这个皇上吃饭这个地点还基本上是不一样的。这地点很有意思，就看皇上啊，你每天这个工作在哪儿，你每天这个活动的状况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再安排你到底在哪儿吃饭。所以呢，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有这个史料记载，皇上都得在这后边啊，有小太监专门干嘛的，背膳桌的。这膳桌就是皇上吃饭的桌子啊。严崇年先生在自己的著作里边写过，三张膳桌这个小太监背着。这皇上呢说，这个雍正之前一般来说固定地点的话是乾清宫，雍正之后呢一般来说在养心殿。但有时候皇上处理政务，可能紫禁城里边随处哪地方他要吃饭，他一说传膳就得传膳，然后小太监呢赶紧把桌子背过来，啪啪一拼，拼成一长条桌子，皇上往这一坐，剩下那帮传膳的小太监提拉着食盒健步如飞，还得稳当把这桌给摆满了，皇上往这一坐就开始用膳了。而且呢，这膳食啊还不一样，就每个皇帝啊他这口味是不一样的。哎，比方说吧，这清宫御膳呢主要是三种地方的风味还有菜系组成的。这满族菜呢是从小吃惯了，因为这清朝皇上啊满族人嘛，所以它有这个口味，这属于民族特色，各种的肉类呀，还有这个野味呀，包括这个年食的饽饽呀，这个蘸酱的菜呀，这都是皇帝后妃们呢比较喜欢吃惯了的本民族的美食。那么您当皇上了，入主中原了，这清朝呢就沿袭了一些明代的宫廷特色饮食。那么这膳食呢，要说中原特色，以哪儿的口味为主呢？就是咱说的山东鲁菜为主，因为它是咸鲜口，比较适合北方人的口味。等到了乾隆年间，这御膳呢又有了一些个改进，加了一些风味。为什么呢？跟这乾隆本身的习惯有关系。这乾隆咱知道没事爱旅游啊， 他属于是康乾盛世，这皇上稳坐天下，他有这闲心。所以咱知道乾隆啊经常下江南，到了江南肯定当地得好吃好喝好招待呀。那么吃了当地特色的饭菜之后，觉得哎这不错，可以把这个原封不动的引进到紫禁城里边。所以打乾隆那儿开始呢，因为他几次南巡，所以这苏杭菜就渐渐的在宫里边啊也有了一席之地了。比如咱举一例子，都知道北京民间有一个穷人食，老百姓吃得起的小吃叫卤煮火烧。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啊，据说现在我一哥们跟我聊天，前两天去一个老字号卤煮火烧店，一人消费吃卤煮就花了五六十，现在也不是说穷人食了啊。咱就说以前，但是呢卤煮火烧用的什么呀，猪肠子呀猪肺呀，可是以前他的老祖宗叫酥燥肉，这是有史可考的宫里边传出来的一道御膳，就是打这个南方传过来的酥燥肉吗？哎，打南方传过来，是乾隆皇上特别喜欢吃的。后来呢民间说吃这口用不起好肉怎么办呢，就改成了猪下水，所以有了卤煮火烧这么一个北京特色的小吃啊。追根溯源那也是南方菜。那么清代的帝后们呢，他的饮食习惯是各有偏好，咱们查这个史料里边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乾隆皇帝，他呢是历史上啊可以说是寿命最长的一皇上了啊，年近九十，80多岁年近九十才没的。那么他平时的饮食习惯呢，就是粗粮细粮互相搭配，而且肉食菜也是互补，挺合理。他不挑食，也并不是说逮着哪好吃吃起来没完，所以跟他这个长寿啊和这饮食应该说之间也有一些必然的联系。那么这光绪皇帝呢就不然了，光绪皇帝啊喜欢海味，什么鱼翅啊海参啊海蜇呀、啊、海带啊各种海鲜，这是光绪皇上特别喜欢的，所以每顿吃饭的时候都必须有这海鲜。这慈禧呢喜欢什么呢，有他这个菜谱对吧，慈禧喜欢的这个烧猪皮啊，什么清炖这个鸭舌呀、啊、鸭掌啊，这个鸡肉西瓜盅啊，还有这个小窝头啊炸三角啊，这个点心呢也都是慈禧特别喜欢的。这溥仪更新鲜了，为什么？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末代皇帝溥仪。这溥仪啊就命令底下人在宫里边开了一个新的厨房，哎叫翻菜厨房。这翻菜厨房什么意思？翻菜是老北京管西餐的称呼，叫翻菜啊，翻帮之菜吗？所以呢这溥仪他当政的时候，这紫禁城里边多了一个西餐厨房，这溥仪开始学会吃西餐了。所以你看历朝历代这皇上啊，他这个饮食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偏好。那么这个伺候皇上皇后吃饭，这厨房多少人伺候着呢？可以说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紫禁城里边呢设一个御茶膳房，这御茶膳房啊统一管理。这御膳房呢有总管3个人，下设呢这个饭房人35个人，应丞长2个人，应丞人15个人，袍长3个人，袍人20个人。这是御膳房。御膳房什么意思？御膳房是给皇上做饭的，其他的小主皇后您那个厨房您是不能叫御膳房的。所以说刚才设的这些个人都是单给皇上服务的。那么这乾隆年间呢，说这膳房有了内外之分，这内膳房呢又下设5个局，荤局素局点心局饭局包哈局，包哈局呢就是烧烤局和这个私房这些个机构。那么除此之外啊，这清代还有这个官三仓。这官三仓是干嘛的呢？就是储备皇宫所用的这油盐米面，这是仓库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内饽饽房外饽饽房酒醋局菜库，这都是给皇上家服务的，哎，提供这个膳食的原材料。所以你看皇上吃饭得这么多人伺候着，这只是人员的编制。那皇上吃饭都需要哪些东西？他这个厨房里边进的原材料都是什么？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听了可以说瞠目结舌，即便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这么吃的，因为什么？太糟践东西了。那都有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皇上吃饭这个膳房安排了多少人，说完了，下边咱说说这膳房里边备的原材料都有什么，皇上餐标是什么样的。我一说各位可能觉得，哎呦我的妈呀，太糟践东西了，这一个人吃得了吗？这够一个村的人吃了。咱说皇上这个份例菜肉，这份例菜肉每天是22斤，那么如果计算一个月30天的话，600斤，菜和肉啊不算主食，600斤。您想想一个人一个月吃600斤，怎么可能，根本吃不了啊。而且其中呢这汤肉是5斤，这一个月是150斤，猪油是1斤，一个月30斤猪油，肥鸡是2只，一个月60只鸡，肥鸭子3只，一个月90只鸭子，菜鸡3只，一个月90只菜鸡。这是皇上太后啊贵妃啊，下边还有呢，咱说太后老太后，哎，这每个月肉给多少呢？肉是1860斤，然后鸡是30只，鸭子30只。您想想老太后一老太太撑死她也吃不了这么些个呀。那么咱再看这个贵妃，这个肉是285斤，鸡是7只，鸭子是7只。皇贵妃肉是360斤，鸡是15只，鸭子15只。所以您看得出来啊，这些东西还是跟级别有关系的，就是级别越高撑死你也吃不了，级别最低的小主还真不见得够吃。所以您看同样生活在紫禁城里边，同样都是主子，最高那主子跟最低那小主啊，那餐标差的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有人计算过说，如果把这宫里边的大臣侍卫这些个全算进去啊，这一个月要猪肉是31844斤，这猪油是844斤，鸡鸭是4786只，再加上鱼虾呀、鸡蛋呢，一个月的花销啊是14794两白银呐。这是说菜跟主食，没算上水果，没算上饮料，就这么些了。所以说这皇上家吃饭，刚才说耸人听闻，这一点不为过吧？撑死也吃不了啊，咱就这么糟践。那么溥仪呢，在我的前半生里边非常详细的描写过皇上吃饭，哎，说这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上吃饭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能说错的，饭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到了吃饭的时间，完全由皇上自己决定，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太监说一声传膳，这样一道道传下去，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7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的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入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有2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3桌，咸菜1桌。餐具上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上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太监。在这些都尝过的东西摆好后，皇帝入座前，一个太监高喊打碗盖，其余小太监将银牌子撤下，皇帝开始就餐。这是皇上吃饭的一个排场，应该说这是溥仪写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咱刚才说了，哎，这个皇上吃饭这么大的排场，这是说的清朝的皇上。咱再看看明朝的，明朝皇上万历，他的伙食开支每个月是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多少？给您算了一下，15万人民币。皇上一个人一个月的餐标是15万人民币。可以说呀，这饭量惊人，你也可以理解为饭量惊人，你也可以理解为呀，中间是层层的克扣、贪污腐败呀。那么到了清代呢，皇上的伙食标准呢，可以说是飙升，飙升到你无法想象。刚才溥仪说 那会儿吃饭的时候耗人力物力财力，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的。那么溥仪皇上这小皇上每年消费的这个肉是10000斤，您想想这里边啊有多的水分，这个家禽是3000只，伙食费达20万2000银。咱知道这万历皇上呢作风是比较慵懒的，他创一记录32年不上朝，所以说呢这皇上一直几十年不上朝，你想怎么蒙他都行，他好骗。另外一个呢溥仪啊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人当皇上了，小孩最好蒙，所以呢不用费事也能蒙他一道，这里边有多的水分大伙想一想。那么有人说了，这是俩极端的例子，一个是不上朝的皇上，一个是几岁的皇上，那当然好蒙了。那历史上其他皇上正是壮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登基，对吧，思维敏捷能够独当一面，你还能蒙他吗？一样可以蒙的。为什么呀？上下一心一块蒙，你当皇上的你也没辙。咱说这个历史上有意思的，比如说乾隆皇上有这么一故事，说这清朝啊一般来说早上起来5点该上朝了，这大臣们呢就为了不迟到啊，可以说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恨不得半夜3点起床了，4点啊到东华门等着去了，等5点一开门就赶紧上朝了。有一天呢，咱说乾隆皇帝啊，这乾隆皇帝啊一代英主，还挺体恤下属的，上朝之后啊就跟一大臣闲聊天，就问这大臣说，你们天天你们这么早就上朝嘞，你们在家吃早点吗？就来还挺关心下属。这大臣的当时挺激动啊，说吃了吃了。这乾隆皇好奇呀、啊、就好奇大臣家里吃什么呀，又问他说，那你们早点都吃些什么呀？这大臣说呀，说我们家倒是不富裕，我早上起来随便就磕俩鸡蛋吃，我就上朝来了。这话挺平常啊。乾隆一听当时惊了，什么啊，你天天吃俩鸡蛋上朝？这鸡蛋你值多少钱呢？10两银子一个鸡蛋呢？啊，你天天吃鸡蛋然后再上朝，你还哭穷？这大臣跪底下立刻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内务府里边使坏了，皇上认为一个鸡蛋是10两银子，他怎么说呀？他说，皇上您挨蒙了，那完了，我得罪内务府了，以后穿小鞋啊，所以不能这么说。怎么办呢？只好往回找吧。怎么找呗？皇上那个老百姓买那鸡蛋呢，市面那都是残次品，皇上家那个是御鸡下的蛋，老百姓根本吃不着，您吃那鸡蛋质量好，一个顶过去的5个，我跟你说吧。所以说您这个10两银子一个，那是宫里边的鸡蛋，老百姓哪吃得着啊，我们见都见不着。皇上一听，哦，原来不一样，这才放下了戒备啊。行行行，还安慰大臣呢，说你甭着急啊，我知道了，感情生活都挺苦，往后咱们啊涨工资涨工资。你看这给折过去了。其实呢，这乾隆皇上挨蒙了。挨蒙的皇上不光乾隆一个，好些皇上啊他都挨蒙，而且呢被骗的方式多种多样。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呀，张三家里边办喜事儿啊，他一朋友呢李四过来给他随礼来，但是这李四啊是一个鸡贼，不舍得给钱，这礼金呢基本是没给，就给了一大红信封。等晚上啊酒席散了之后，这张三打开李四的信封，结果里边呢是一字条，李四写的，叫现金5分，赊5分。这张三气的，嘿，一共才给5分的现金，还现赊着，当时不给。行嘞，我记住你了。没过多久呢，这李四家里边也办喜事，这张三呢过来吃饭也得随礼，他呢也拿了一红信封。到这之后啊，足吃足喝，吃喝完了之后人走了，酒席散了，这李四呢就打开张三这红信封，里边呢也没钱，上边啊还是一个纸条，写的是还你上回那5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皇上照样也挨坑。下边说的谁呢？光绪皇上。说到了光绪皇上这当政的时候啊，这腐败的风气啊日益严重。咱刚才说了，内务府坑这乾隆，说一个鸡蛋10两银子。等到了光绪当政，各位猜猜，他们告诉光绪皇上一个鸡蛋几两？告诉各位，一个鸡蛋 30两银子了。这市面上买个鸡蛋，您去自由市场多少钱呢？3-4个铜板就一个鸡蛋，这中间3-4个铜板跟30两银子，反正我没生活在古代，您自己换算一下，那差海了去了。这光绪皇帝呢，哎，偏偏呢还就喜欢呢吃口鸡蛋，所以呢每年光吃鸡蛋上万两银子就吃进去了。但是呢光绪皇上啊，这人呢本身他有点励精图治嘛，所以呢自己天天吃这么多的鸡蛋，他觉得有点负罪感了，有点糟践吧。所以有一天呢就跟他这老师翁同和闲聊，咱知道光绪啊跟翁同和这师徒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就跟老师闲聊。这光绪皇上就问呢，就问老师说，那个鸡蛋这个好吃是好吃，就是啊这价忒贵了，30两一个呀，还挺关心老师，说翁老师啊，您平时在家您吃得起鸡蛋吗？就问这翁同和。这翁同和心里有数啊，30两哪儿那么贵呀，他也明白这里边啊层层的盘剥，他不敢说实话呀，所以呢打下马虎眼说，那个是老陈家里边啊过年过节的时候能买个鸡蛋啊，一般来说呢大人也不舍得吃，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吃鸡蛋那想都不敢想。这可怜的光绪皇上听这个翁同和这么一说，这最亲近的人呢，哎，也说这鸡蛋这么贵，所以呢这光绪皇上啊临到死这一辈子都认为这鸡蛋是一奢侈品。为什么？翁同和虽然是耿直，但是啊也是有苦难言。这是说吃鸡蛋，那吃别的便宜点吗？也不然，咱都知道挂面热汤面对吧，这东西能贵得了吗？肯定不贵啊，谁家应该都吃得起对吧。那有的谁皇上他就吃不起这热汤面，有人说这不可能，皇上还吃不起热汤面了，不是说面贵，层层盘剥皇上不知道啊。发生在谁身上呢？道光皇上。说这道光皇上啊，平时也特别节俭的这么一皇上，每年呢这个全年的这个生活支出啊还不及他后来这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呢。哎，这老公公花的少，这慈禧这儿媳妇儿天天到这造，所以呢弄得这后勤部门啊清汤寡水，这皇上下令咱们要一切节俭，那后勤部门内务府就没有油水可捞了。这皇上如果大手大脚，哎，这内务府高兴，嘿，那我们这是肥差。所以呢这内务府清汤寡水的，大家也是闷闷不乐，就想办法咱们怎么创新，怎么创新的去贪污，哎，就开始走这个歪脑筋了。这时间一长啊，道光皇上隐约觉得不对了，你们可能做了手脚了。当然咱说这道光皇上呢平时特别节俭，这皇上不糊涂，心想啊，我呀干脆我搞搞调研，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有一天呢这个早朝，这道光皇上突然就问这个军机大臣叫曹振庸，就问他，哎，我问问你啊，你们家平常做饭谁买菜呀？这个问到点上了。这曹振庸知道皇上平时节俭惯了，喜欢艰苦奋斗的人，所以特别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所以呢下朝之后都我自个儿上菜市场买菜去。这个呀还真不是瞎编，这是实情。这曹振庸啊不光是亲自买菜，而且呢有时候为了半棵葱啊半个土豆啊，他跟那菜贩子能吵半天，他抠门哈，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在这方面来说，这道光皇上一问，哦，你买菜行，你别蒙我。他直入主题，那我问问你，这鸡蛋多少钱一个对吧，你买菜你肯定知道，要不知道的就问愣了，多少钱一个。这曹振庸是一老江湖老油条啊，他一盘算，哎呀不行，这事儿不好回答。为什么呀？我知道这市面上鸡蛋多少钱一个，但是管后勤的都是皇上身边的人，所以说他们蒙皇上，我不能瞎掺和呀，我一掺和把我裹进来，有我好果子吃吗？我惹不起那帮爷呀。所以呢顺嘴就编了一个瞎话，把这领导啊就给绕过去了，说那个回皇上，我小时候啊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没死喽，多方的求医问药，最后呢找了一好大夫，这名医给我看完之后总算把命给救回来了，但是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体质啊这辈子不能吃鸡蛋，你再吃还有性命之忧，按现代话说我对鸡蛋过敏，一口都不能碰，所以啊小的是没这口福，这鸡蛋多少钱一个咱还真不知道。这一下呢把皇上给绕过去了，皇上再问没辙了，哎，人有病不能吃鸡蛋呢。这道光皇上呢还曾经啊想过干嘛呀，叫外卖， 嘿，这叫外卖现在挺普遍一事儿啊，以前皇上叫外卖这很新鲜，但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一皇上愣没办成。有人说皇上叫个外卖还办不成吗？哎，他办不成。为什么？有的时候还真不是皇上一人说了算的，底下这帮人就能让你皇上想办的事儿啊泡了汤。有人说这底下这帮人有这么大本事吗？他不是公开抗旨，他玩阴的，这点你受不了。这道光皇上啊，上任之前当太子的时候，曾经有一回在前门一个小吃店微服私访吃了一碗热汤面，吃完之后念念不忘，嘿，这面做的太棒了，尤其这汤调的太好了。怎么做的呀？反正御膳房是没这手艺，也不见得，可能皇上吃御膳房啊吃的有点腻了，对吧？这好不容易吃了民间的这个手艺啊，他觉得新鲜，以至于呢道光皇上念念不忘，登基之后当了皇上了。有一天呢，这道光就发现了，哎呀，这个吃饭开支可忒大了，老这么花，花钱如流水一般，这受不了，就明确的做出指示了，说跟你们说啊，以后我这伙食啊餐标不用太讲究，你们别老山珍海味的，搞点家常菜，我喜欢吃那个，比方说当年我吃过那热汤面，来点这个，我觉得经济实惠，我也喜欢吃。第二天，这后勤部门啊，就是这内务府啊，哎，就给递上一个报告来，递上什么报告啊？皇上一看，差点没气死，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皇上吃碗热汤面，谁家说吃碗热汤面不是信手拈来的？不见得专门设立一个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将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就为热汤面得单修一厨房。好家伙，这工程银子又出去了啊！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预备款多少呢？6万两。这热汤面没吃上呢，先得拨6万两银子。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这面拿什么做的？每年15000两保证运行。这皇上一看这儿没气，撅过去说：“你这也太过分了！哎，我跟你们说，还别拿这浆我。”我当年当太子的时候啊，前门外有一小饭馆卖这热汤面，我就吃过。你们啊，甭给我建什么这个汤面管理处，你直接给我叫外卖不就得了吗？皇上把话撂这儿了。皇上这么一说，底下这帮人那得干呢，对吧？行，您说买，我们去买去。哎，咱别抗旨不遵。但是过了几天，内务府来报告皇上，回皇上，什么事儿啊？您说前两天让我们去买那热汤面呢，我们还真派人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前门那个小店啊早就关张了。道国皇一听，关张了，人也找不着了，那怎么办呢？这外卖叫不了了，热汤面我也吃不了了，嘿，只能够认栽。那么真是人关张了吗？不见得。嘿，内务府的人过去之后要逼着你关张，你可一点辙也没有。所以说呢，这帮人坑皇上，皇上也只能是吃一个哑巴亏。那么咱说这坑皇的事儿还不止这些，往后讲会更好玩，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这个道光皇上啊，想在外头叫个外卖，吃碗热汤面都吃不成。为什么呀？您说让我们去内务府买去，我们内务府去了，回来告诉您呢，这小面馆啊关了张了。真关张了吗？也不见得，被逼着关张你也没辙呀，皇上也只能吃一哑巴亏。还有坑皇上的事儿呢，哎，就是什么呢？有一次啊，这咸丰皇上啊，他这书房门坏了，这内务府呢就给提意见了，说呢，您这门坏了，我们呢给您换一新的。您想换一新的多少钱呢？皇上心里明细呀，说你甭来这套，你给我修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之后，这皇上多一心眼儿，把那个单据拿来我看看，修这门花了多少钱。单据呈上来，这个咸丰皇上一看，上面写着白银多少两，各位猜猜，修一个门啊，白银5000两，5000两修个房都够了，修一门5000两。咸丰皇上当时龙颜大怒啊，一拍龙书啊，过来，你们过来，把我当傻子呀？修一门5000两，虽然我这人平时不怎么花钱，对吧，吃喝都供着，我身为皇上，那我也知道钱到底应该花在哪儿，干什么事花多少钱呢？所以立刻给我下令成立一个这个专案组，给我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查出这个人来咱绝不姑息。这事儿就查下去了，询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办这个事儿的干部是新调来的，业务呢第一不太熟练，第二一个呢 是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儿，心情非常的紧张，所以手一哆嗦，把这50两银子就写成了5000两。这咸丰皇上当时差点疯了，你拿这蒙谁呀？手一哆嗦把50两写成5000两，他怎么不把50两写成5两啊？啊，还往多了写，多那几个圈。这是皇上啊也没辙，为什么呢？这是后边啊算计好了这事儿，拖到皇上面前说这人是新来的，那到底是不是他写错的还不一定呢，只不过呢让这人当一替罪羊，把这雷给扛起来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呢以后只能自己长个心眼儿，凡事啊皇上心想我自己小心点啊，但凡呢碰这个钱的事儿，我能查账目啊我自己查查账目吧，也只能如此了。这是说的咸丰皇上。再说这光绪皇上跟慈禧关系非常微妙，咱知道对吧，这光绪皇上啊头天死，慈禧第二天就死的，后来历史真相也查出来了，经过检验这个光绪皇上的头发，发现呢光绪皇上是身中毒，他的死亡完全是被人毒害而死的。咱先说这光绪皇上活着的时候跟慈禧关系啊也是若即若离，关系不怎么好，俩人呢互相都烦。正好呢慈禧老佛爷过这60大寿，趁这个机会呢这光绪皇帝怎么着你烦慈禧也得给献点寿礼啊，所以准备这个礼物就定做了一个手镯当礼物要送给慈禧表表这份心。这内务府有一个经手人叫做庆宽，他经手这个事情，等手镯做完之后得给这光绪皇上报账。这账报上来，光绪皇上一看傻了，这镯子多少钱呢？4万2白银。皇上心想，这什么镯子呀，上好的料也用不了4万2白银呢。这光绪皇上呢就试探性的就问问这个庆宽，说你办这差事怎么花了这么些钱呢？这庆宽心里有谱。什么谱啊？眼下大清朝是老佛爷说了算，光绪皇上您顶着一皇上头衔，您奈何不了老佛爷，所以咱爷们儿有靠山。皇上这么一问呢，这庆宽一点没紧张，反而呢嬉皮笑脸，是那个太后老佛爷看过了，他说他挺喜欢的。这一句话把光绪僵在这儿了，慈禧老佛爷挺喜欢的，您还能说什么？您能说一不字吗？您敢吗？所以光绪皇上心里边不爽，所以呢暗下决心，早早晚晚我得把你给铲了。正好在这个时机呢，这庆宽呢通过私下运作啊，就包揽了慈禧庆寿这个庆典的政府采办工作。你想采办工作拿银子买东西，中间克扣的油水大了，哎，他这个同事们呢就看着眼红，就集体的向皇上去弹劾这个庆宽，说他如何的劣迹斑斑。这光绪皇上呢正好顺势就抹了这个庆宽的一切职务，勒令他你呀提前退休吧。哎，心里高兴了，当年你坑我一档子，这回我把你给办了。2个月之后的一天呢，这吏部班的成员突然开会要研究这干部的任免，大家呢又一致的推选这个庆宽呢担任一个职务，这职务可以说是人人羡慕的一个肥缺，推选他当这个江西盐业专卖局的一把手。这光绪皇上一看所有的这些个官吏都一致推举他，你再不爽也只能好画圈默认，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办了。有人说那怎么这人下级就上来了呢？都是钱在后边起的作用啊，所以说皇上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啊这个当权者他不是被坑，他乐意。有人说当这冤的头还乐意吗？有这事儿，说这慈禧太后啊当政那些年呢是清朝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那些年。因为什么呢？因为慈禧自个儿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而且呢收受贿赂啊那绝对不手软，鼓励报花账啊也是怎么着呢，他自己的这么一个一贯的做派。咱知道修颐和园的银子哪儿来的呀，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啊对钱就特别的有欲望。说有一天呢，这后勤部门啊出去采购100个皮箱子，回来报账，每个皮箱子要60两银子。这时候啊管银子这户部大臣比较刚正不阿，叫严敬明。这人一看呢不对，因为他这个基层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说这个肯定里边啊有猫腻，而且还不小，就悄悄的告慈禧去了， 心想呢，我得邀一公，得把这人告了。到慈禧说啊，说这个老佛爷，现在市面上的皮箱子呀，每个不会超过6两银子。这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一个箱子60两，多了10倍，他骗领导。所以说呢，我跟您说这事儿，您不能不查。慈禧听完之后什么反应啊？不但没怒，一拨了脑袋，你别听别人嚼舌的根子，这皮箱子哪有这么便宜的啊？这严敬明啊，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呢，也说了，说我们家前两天刚买一个，还是名牌，用现代话说，名牌的箱子也就2两银子一个，而且呢集中采办，批发那价更低。一说完之后，慈禧更不高兴了，说那好吧，他呀将了这个严敬明一军。怎么将的呀？说行，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呀帮我买100个便宜的箱子，你要是办到了，我就去查办那帮人去，如果你没办到，你负责任。严敬明当时心里吃了定心丸了，这不好办的吗？嘿，我给你买去，没问题，准保证那帮坑您的人让他露了馅。第二天，这严敬明啊兴冲冲的，挺高兴，带上钱就上街了，心想满的街都是这个商店卖这个皮箱子的，我到哪家随便一问都是2两银子一个，不可能60两一个。哎，结果一上街傻眼了，怎么呢？这北京啊商业街上，但凡是卖箱子的这个店，一律不开门，全都上着门板呢。这严敬明一看不对呀，他走来走去呀，趴在一家门缝上看，里边有小伙计，有人，干脆我拍门吧，啪啪啪一叫门。这小伙计啊，老不情愿的把门打开，您什么事儿啊？说我是哪儿哪儿的，我帮谁谁办差，我要买这皮箱，嗯，不卖，别关门，为什么不卖？说清楚了，那我不知道，把老板叫出来。老板出来了，一看，哦，严大人，那个实话跟您说吧，这昨天呢，宫里派出人来了啊，通知这街面上所有卖箱子的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果有违规的，以后就再也不能开店了。严敬明一听，罢了，明白了，这帮人呢走到我前头了。但是严敬明心里边啊不服，少跟我来这套，我就不信了。好家伙，都说邪不压正，我接着来。想辙，在北京你不是关张了吗？我上外地买去，奋笔疾书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天津。天津的道台是严敬明的朋友，就托这天津道台说，你要到天津给我代购100个皮箱子，给我邮过来。哎，这总没辙了吧，鞭长莫及，你管得了北京的买卖，你还能管得了天津的买卖吗？这半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天津那边啊音信全无，连这送信的人这信使都找不着了，急得严敬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几年之后了，他才知道真相。为什么呀？说当时啊送信的这个人拿着这封信奔天津，半道上出了北京城，可就被人给截住了。截住是截住啊，还给点好处，多少钱呢？给了1000两银子，告诉小贝，拿这1000两银子啊，把这信撕了，你呀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如果这事儿要是败露了的话，你小子小命难保，听见了吗？听见了。等于这信呢压根就没送到天津。几年之后，严敬明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气得牙根直痒痒，痛骂真是红铜县里没好人呐。所以说呢，这是历朝历代啊皇上都有被挨坑的。有人说了，这内务府是给皇上家负责他这个后勤的，难道说就没人管得了他吗？还真是管不了。为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制度啊不完善，当时也没人敢管。这内务府是皇上身边的人呢，人家巴结还来不及呢，谁会主动给内务府挑错？再说那内务府几千人，别人不敢管，就只有皇上自己才能管。皇上每天处理政务，他管得来这几千人吗？所以根本就管不过来。这就滋生了咱说的皇上挨坑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得了，今儿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了。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戴笠襟沧海呀，大月襟悲欢，新房卷纸帆，君衣尘满面，舞霓满身，好歌白发迷途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被传呀，一呀泪未翻，心
子里先见。莫说天无涯，海无岸，纵然归程去万载，今日归来不晚，离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你为什么也眼如生泪如雨，
朝臣赴过往，苍老。